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我们就开始哈。主耶稣啊，我们每一次在神的家里面能够有机会在你的脚前学习，我们的心里面都充满了喜乐，也觉得啊，这实在是一个何等大的福分，我们可以为你来学习啊。很多时候我们也花很多的时间去学世上的事啊，我们也对其他一些跟你无关的事情我们也很有兴趣，但是主啊，我们真的谢谢你啊，你不止啊让我们可以对你有渴慕，而且我们还愿意再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怎么样来侍奉你，侍奉你的家，侍奉你的羊。主，我求你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也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舌头，受教的耳朵，然后当你在这里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耳可听的都能够听见，让你的教会得着益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 again 好吧，我们尽量集中一点，放往中间坐一点好不好啊？尽量如果在后面的，我们尽量往中间坐一点，免得那个零零散散的，尽量往中间坐一点。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哈，我想我们这一堂课是讲到怎么样来牧养主的小羊啊，特别emphasize 特别重特别强调在这个小羊的里面。那我们今天呢，要再一次来重新的再来定位，到底我们在教会里面，还是一个在教会的这个 context， 教会的这个这样子的平台上面，我们下一代事工的目的和我们面临的挑战。我想这个呢，应该大家都应该不是很陌生才对。好，我们常常讲，但是我想我们需要常常 from time to time。常常的这个不时的，我们需要来被彼此的来提醒。但是呢，我想在我们开始进入我们今天这一堂课的内容之前，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课程计划拿出来好不好啊？因为这算是上一个礼拜算是一点的前言。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这个课程计划的课程设计的摘要。那我想应该大家希望大家如果没有读过，你这次是第一次上的话，那我希望说你能够好好的把它读，那你比较知道上这堂课到底是目的是什么，到底这堂课会提供的内容是什么，还有我们这堂课设计的里头背后的这个负担到底在什么地方。那这一堂课呢，我们分了三段啊，那每一段呢都有大概将近有五堂课的五堂的课。那这一次呢算是第三段，也是最后一段，所以我们翻到第二页。那整一堂课呢，我们是很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课程里面，我们每一个学习的人都有机会重新思考。我想可能你刚开始加入儿童事工或是青少年事工，或者是开始注重在你家里面对你的孩子，对你的下一代注重他们的属灵教育的时候，你已经有过这样的思考。但是我们在上这堂课的时候，我们也很希望这是圣灵在这里教导我们，给我们一个更新的意念，我们重新来思考自己在儿童事工或者是我们在青少年事工，或者我们对孩子属灵教育到底我们的方向在哪里。好，那实际上圣灵可以来更新我们的意向，点燃我们的热忱。我记得上一次我特别讲到说，如果你在一个侍奉上包括我们做父母的，你觉得心灰意冷，你觉得灯尽油枯啊，就你觉得没有什么力量了，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的意向没有了，我的意向消失了，或者我的意向不正确。然后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失去了那个热情了，我起初的那个爱不晓得在什么时候失落了。好，所以希望我们在上课的这个过程里面，圣灵可以再重新点燃我们的热忱，或者调整我们的方向。希望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侍奉，包括做父母在内，是能够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 这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不是本于他那个这个基本上，我们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我想我们的侍奉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意义。那课程的要求呢，我想第一段的功课很简单，只是一次的考试。第二段呢，我就要求所有的学员，所以如果你这次是把前两段一起修的话，第二段呢是你要认领一个孩子，你用四个礼拜的时间来观察，写下他的性格特质、学习态度、对救恩的认识、与主的关系，还有你对他在未来一年的计划。所以我希望说，当你再回头再来看你做的这个功课的时候，也希望说你自己仍然是觉得是很肯定的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要你认领一个孩子呢？因为我们上一堂第二堂的课呢是讲到要认识孩子在神眼中的价值。如果我们不会再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所服侍的对象，不管是我们家中的孩子，不管是我们的弟弟妹妹，不管是我们服侍的学生啊，不管是我们心里面所挂记的一群年轻人，如果我们不能从神的眼中来看他们的价值，我们服侍起来是这个没有什么方向，我们就是照自己的认为我们去服侍他们啊。我们要看重他们在神眼中的价值，然后照着神的心意来服侍他们。那第三段呢，我们我们的主题呢是如何有效的牧养主的小羊。那有两个题目哈，一个呢，你用200字以内写下你作为下一代服侍同工的角色和价值是什么，然后神对你有什么托付。上一次我们在课堂上，我已经有几分钟的时间让大家去思想啊，但是我希望你们把它写下来，写得具体一点。那这个是写给你看的，这没有什么对还是错，但是这个呢，可以让你从问一问你自己，到底你认不认识这个你现在所站的这个地位，你担任那个角色。是向神来负责的，而且是神来托付你的。那第二个题目，第二个功课呢，就是你要跟两三个学员共同完成，好，或者在我们这边的话稍微多一点，差不多都有五六个人一个小组哈。你把这几个共同的这个小组呢，你做一个作业。不见得是我课堂上教，但是我前两次里面我们都有讲到，啊，你怎么样在主日学，或是在你的青少年的 program， 就是在你的这个所服侍的岗位，有效的培养具有成熟圣经思维的下一代，能领会这个题目的意思吗？为什么要培养具有圣经思维的下一代？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在教会长大的，或者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这个信仰很容易变成他们的传统，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我看到好多人的点头，啊，那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常常是这样发现。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下一代事工，在教会里面作为下一代事工，这是我们一个很非常迫切需要认识，而且需要被调整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好像只是想把我们认为对的东西，我们就灌输在这些的下一代的身上，只要他们做出来了，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但是我们不太从深处思想，到底这个信仰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是他们自己的，而他们有真实的渴慕想要去追求，而且他们在遇见困难的时候，这个东西成为他们生命中或生活中的一部分，他很自然的就会拿出来应用。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说我们能够陪他们到什么程度？孩子在父母的手中大概也就只有18年，对啊，能够到18年很感谢主了。好，你的影响力对他能够一直到18岁，很感谢主。当然我们很盼望我们对他的影响是一生之久，那我们更何况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这个孩子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就只是服侍他一年，甚至我们只服侍他几个月，可能就只见他一次面。那 我想要给大家一个挑战，当你们去做这个作业的时候，你们可以彼此互相的帮助哈。我怎么样来为神家培养具有成熟圣经思维的下一代？今天不能够讲太多，因为这个都在前两堂课里面我们都讲过哈。那然后呢，我们最后呢这一堂课三堂课都修完，三个阶段都修完以后呢，那交一份总学习的报告。那作业的内容需要具备对上课期间对下一代服事所得着的开启。好，我们盼望那是真的有，我们不是这样白白的走过去。包括我自己在备课，神都一直的在调整，一直在给我有新的启示。好，那我希望说我们这一个是我们一个很蒙福的一个得着。然后第二个呢，上完课以后，我对下一代服事心愿的更新，好，有没有重新燃起你对下一代服事的负担？那未来服事的方向和计划，那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功课。那接下来呢，我想我想我们有几个建议要阅读的书目哈。那我也增加了两本书，那一个是李道宏牧师所做的《为主赢回第二代》啊，他是比较特别针对在北美或者是海外的第二代移民的第二代基督徒的第二代。那第五个的增加的这个书列的书单里面的第二个呢是第五个呢是儿福装备丛书，这个是香港万国儿童布道团出版的。那我在这边有一个 sample， 我觉得它的里面讲得非常的好，特别讲到栽培，讲到在神家里面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栽培的工作，它讲得非常的细节。那这个细节是我没有办法在课堂里面讲，那我希望能够刺激你们有这样子的渴望哈，能够自学。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是可以自学的。那我想我们就这个对课程的计划，我想我们就先停在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想呢，我请那个孙琳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几分钟的时间，好，五分钟的时间，能分享一下你在第一堂课里第一个阶段里面他有一些的心得，跟我们有一点分享，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记忆力。
我想我还是总结一下第一堂课。
可以，对。
第一堂课我们的主题就是如何教导孩子读神的话。那我们上了四堂课，再加上一堂课的讨论，一共五堂课。那四堂课，第一堂课呢，就是讲这门课的重要性。那我们课的那天课我们讲改变生命的教学，因为我们平时就说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改变的关系，我们改变的生活和改变的生命。那我们教我们孩子也要有这样子的要求。那我们儿童的事工呢，是有三个目的。我们第一个目的就是把孩子带到神面前，让他们接受主，然后把那个基督的性格给他们，让他们学习基督的有基督属灵的性格。然后呢，还要让他们培养他们在基督身体里的生活。那因为这些呢，我们就有这个我们的儿童事工，我有我们的这个教学。那第二堂课就说教什么，用什么来教，就是用圣经来教。那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要用圣经来教，因为我们基督徒基督教育的唯一一本教科书就是圣经。那第三堂课讲的就是如何就是孩子与圣经的关系，那如何让圣经在孩子面前是一本打开的书。就好像刚才燕子姐说，我们要让孩子们自己，不是因为爸爸妈妈读圣经他们才读圣经，对吧？那让圣经在孩子面前是一本打开的书，首先就要让他们相信圣经，相信圣经是神说的话。那要怎么样让他们相信圣经呢？认识神，认识神的伟大，认识神的爱，认识神的一切，让他们认识神。然后要让他们敬畏神，让他们爱神，爱读神的话，要让他们顺服神的话，这些都是要我们教给我们的孩子们。然后最后一堂课我们讲的是以圣经为基础的教学方法。那 我们在教学中就有圣灵，有教师，有学生。那我们教学生呢，我们要教学生怎样来思考，怎样来判断。那世界上也是这样子教，可是我们还要教他们是以圣经的观点来思考，以圣经的观点来判断。那我想我们像 Eagle Class 和 Lion Class， 他们很多孩子，你们问他们什么，他们都用标准答案来回答。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至少他们知道就是用什么东西来做判断是对的，他们自己心里明白这个准绳在哪里。那我们还要教孩子怎样来生活，照着圣经的观点来生活。还有我们要让孩子用神的仆人来做榜样，我们来有神的生命。这些就是我们讲的是用圣经的观点。那我想讲一下，就是第一堂课是两年前，我觉得我们来教会，我们很多时候说要做事，要侍奉，我们只要为神家做就好，为我们的孩子做就是儿童侍奉哈。可是我觉得这堂课下来，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儿童侍奉的三个目的，一个是带他们来认识神，然后要让他们有这个圣灵的品格，还要让他们有这个在基督的里面的生活，培养他们在基督身体里的生活。那这些呢，我就觉得其实蛮重要的，不光是在我们主日学上，那我们平时的VBS 啊，这些所有的这些我们教会来组织的这些儿童事工，其实都是一个平台。那我就对儿童事工就蛮有负担的，我就觉得不光是我们的孩子，还有外面的孩子，把他们带进来，把神介绍给他们，让他们认识神，这就是改变他们生命的一个最大的一步。那我觉得这门课就是对我在这上面有蛮有帮助。
谢谢孙林啊。他刚刚正好孙林讲到我们这个下一代事工的三个目的。那我记得去年母亲节的时候，余弟兄正好也讲到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下一代事工的目的是什么。那我就赶快来看我的讲义，我发现真的是不谋而合哈，这三项都正好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正好也是他为我们的教会所设立的，就是我们在整个下一代的事工，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他们与神，非常注重他们与神的关系，把孩子们带到神面前来。那这个部分呢，就包括了这个孩子向孩子传福音，还有他们信主之后我们怎么样的栽培他们，这两项我们都需要兼顾。我们不能够假设说在教会里面的孩子都是信主的，这是一个非常危险而且是非常错误而且让他们损失很大的一个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因为我们假设他们都是信耶稣，所以我们没有像怀着一股传福音的热情，把福音、把救恩、把耶稣介绍给他们。我们就假设他们都已经知道，他们读过那么多的故事，听过那么多的道，他们假设他们已经信主。可是突然一下子，哎呀，他们要上高中了，他们突然要上大学了，突然他们一下说，哎呀，他说我不行，我没有办法受浸，我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我要重新来思考。然后我们每一个父母、老师全部大家都很 shock， 一下子不能够接受，怎么可能呢？他已经在主日学里面待了七八年了、十年了，怎么会可能他会不信主呢？事实上我们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啊，所以这一个部分就包括要向我们的孩子传福音，也包括我们要栽培孩子们在基督里长进，不能够仅止于得救而已，仅止于得救他们是没有办法过一个刚强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所以我们就很担心，一天到晚都担心说他们怎么样来经过这个可怕的世界。那第二个目的呢，建立孩子这个属灵的性格。那我跟正好跟余弟兄呢，这两个点他先讲我后讲的，这个没有什么关系，这三点都很重要。第二个讲到在建立孩子属灵的性格哈，那重生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性格却是要建立的，性格是需要建立。所以今天性格是怎么样呢，就跟我们很有关系。那重生当然也很重要，但我接着等一下我要讲到，就是说重生是圣灵的工作，是我们没有办法强迫它发生的。 是没有办法强迫它发生，所以我们不能够就是好像用一种揠苗助长的方式一定要他信耶稣，这个反而很多时候适得其反啊。但是我们要给他只能够说啊，为什么说在18岁以前信主，在教会里面信主的比例特别高呢？因为他有这样子一个平台，他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里面，这样子的一些的影响力的里面，他容易接触福音。就跟我们今天如果说是在公司里面，我们要向没有信主的同事，我们要传福音，那他就很少接触，他偶尔才听见，对不对？但是他就很不容易，因为他可能听到的时候，他也许正好是不方便，或者他的思想被别的东西 occupy 了，被占据了，他就没有办法来接受福音。所以你，哎呀，你就巴不得，如果我可以跟他一起多吃饭，我可以一起常常跟他在一起 hang out， 一起来我们家或者我们可以谈天，哎，也许我就有多一点机会，我把这个圣经的思想，把救恩介绍给他。这是我们都是这样传福音，我们都是被人这样传福音得救。对，我想在座有大部分人应该都不是，你们都不是父母信主，然后你们信主的。不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对，我这样放眼一看，我想绝大部分都不是。那你怎么信主的？有一首诗歌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为什么那个信就突然进到我的心里面来，我也不明白。 It's all God's grace 啊，我们今天得救是本乎恩，好， It's because of God's grace， 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所以我回头一看的时候，哎呀，我只能够赞美主 ，Amazing love， 他就是爱我这样子一个污秽肮脏、没有要救的一个罪人。所以今天孩子们的重生一定必须是圣灵的工作，这个 credit 不是归给你跟我的，不是好的父母的家的孩子也有不得救的，坏的不是坏的父母。不称职的父母，家里也可以出个很爱主的弟兄姐，很爱主的孩子的啊！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呢，我们今天有一个，就是作为我们的父母，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一个对把福音传给他们的热忱，只是对他们要求的话，我想我们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目的。那等到孩子们信了主以后，这是重生跟信主的圣灵的关系，但培养孩子的性格却是我们的。但是 to a point， 到一个程度，你就会发现他没有这个生命，他就没办法有这个性格。所以这个性格必须是从基督，从他的新生命里面来的。好，但是有一些的基本的性格是我们可以培养的啊，可能只能到某一个程度。那第三个呢，我们培养孩子活在基督的身体中。那我想这个是我们一再的强调，我想今天早上正好主日于弟兄的信息，我想弟兄姐妹也重新再被提醒啊。如果今天我的孩子非常好，成绩也非常好，性格也非常好，他也信主，他也爱主，但是他却不能够活在基督的身体中，他没有办法与其他的圣徒一同来明白神的爱到底有何等的长阔高深，他没有办法与别人能够一起配搭来彰显基督身体的荣美，彰显基督身体的丰富，这不是神所要的，还不是神所要的。因为神永远的心意，他就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基督。你再好，你的家再好，但是神的教会不好还是不行。神今天不是只等候说，哎呀，谁家的特别好？对哦，这个佩天木乃的家特别好，哎呀，主就再来了。神在那里等候啊，这个不仅是得救的人数充满，而且呢，心腹能够装饰整齐，然后主就再来。如果我今天再好，将来在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里面，哎呀，只有我一颗宝石发光，其他的通通都是暗淡无光的。哎呀，神的心一点都不满意。神永远的心意在一个团体的基督，这个团体的基督呢，是包括在你跟我每一个人的身上，也包括我们的下一代的身上啊。所以那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再重新再来温习一下，免得我们有时候讲到下面的时候，我们就见树不见林哈，就直接钻到说我们的方法，我们的。那今天我们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在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大家在看我们的讲义哈。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好，那 第一个点，我想你们都可以列出来很多，但是我想也希望说你们自己也能够想一想，所以我在你们的讲义上是空白的，本来不应该马上出来哈。那孩子的世界呢？第一个挑战，孩子所接触的世界越来越广泛，你会不会心里面有一种恐惧？大家都恐惧，你能拦得住吗？那我想这个是不在我们北美，可能有时候还那个 contrast 这个相反还不是很大哈。我们到中国去，我想很多网上的学员也都是在中国的。你看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把那个孩子呢都留在自己的家中、自己的家教会的里面，都看着他们长大啊，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怎么唱歌、唱诗歌、读唱哪一类的诗歌，怎么样读圣经、怎么解释圣经，都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对他们了如指掌。可是自从网络开始以后，自从他们受教育以后，他们的接触面远远的超过他们的父母辈，超过他们的老师。他们的喜好怎么样啊？他们不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他们过什么样的生活？他们跟哪一些人在一起？他们读什么书？我们都不晓得。我们就心里面常常，父母里面常常有一种不安全感啊。所以呢，这个是。我想这是有很多的父母呢，就好，我想我有时候跟父母们谈话哈，或是呀年轻的父母们哈，我觉得那个 anxiety 那种恐惧常常在心里面非常的overwhelming， 常常很容易把我们攫住。even 我这次到这个到纽澳去哈，到新西兰跟澳洲的旅程中间呢，我认识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哈到那边去旅游。然后他还没有信主呢，因为我们跟他传福音，很可爱。他从北京来的，30出头啊，就很像我看到他们都很亲切哈、啊。因为我们教会有这么多可爱的这个姐妹们，也都是在这个年纪。我看到他，我就跟他谈，因为他孩子生病，所以我就为他祷告。然后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哎呀，他说我可以没有我老公，可是我绝对不能没有我的孩子，没有我的老公我还能活，没有我的孩子我就不能活了。哎呀，他把全部的精力，因为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只带你的小孩子出来玩呢？你丈夫在哪里呢？哎呀，他就全部的精力都在他小孩的身上。他也是非常尽心、非常认真的，他即使不信主，来培养他的孩子啊，他教的很多的对他小孩子的管教也都非常的正确，所以这个母亲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可是呢，你有没有想，开始我跟他的谈话里面，哎呀，他就想，他说他不能够想象有一天他的孩子如果再不听，他的孩子不听他的话了，他的孩子不照着他的期望长大了。好，自己有自己，他说他非常的恐惧。那我不晓得在座我们做父母亲的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恐惧，会有这样的恐惧。他万一将来碰到了一个男人，哈哈，哎呀，整个把他的心都夺去了。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我们以前不是也这样吗？对不对？哎呀，整个的心都在身上了，周末都不回家了，就要整个呢，天天打电话、写信，通通都在他所碰到的这个男孩子的身上，完全忘记了他的母亲，完全忘记了他的父亲，啊，都可能发生的，是不是？但是我们需要在我们做 parenting， 或是当我们在服侍下一代的时候，我们里面怀着这样子的恐惧，在这里来栽培他们吗？我想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这样子的恐惧，从某一方面来说，也表示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我们没有真实的认识说，这个产业是神托在我手中的。如果我很忠心的来管理这个产业，我讨神的喜悦，神要负这个产业的责任。而且另外一个呢，可能也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缺少一个对我们自己所信的那一个把握。我们对世界充满了恐惧，哎呀，想说这个进化论一定会影响我的孩子，他就不再相信他是神所创造的。哎呀，今天这个同性恋的这个观念进到他的里面的话，哎呀，可能就没有办法磨灭，那他将来他又喜欢的男生或喜欢的喜欢同性人，他怎么办呢？哎呀，我们常常心里面有非常非常的多的担心。好，那要想说，今天如果我们所信的是真理的话，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所有其他东西都改变。 真理也他带着他的 power， 因为他是从神来的，而这一位神他是活神。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里面应该要有信心，相信说我们所相信的真理，还有我们所倚靠的那位神，那位 living God， 那位活神，他是可以帮助我们来 surpass， 帮助我们的孩子来超越他所有外面的影响。但是他需要经过一个过程，因为你没有办法把它放在一个温室的里面。温室长大的花呢，都是很脆弱的，都是那种很没办法经过风雨的那个放在温室的里面，是不是？呀，我想你们大家都晓得，如果我们要养兰花啦，或者养那种很会很容易死的那种植物的话，我们要把它放在温室的里面。可是呢，这样站在外头能够经历风雨的那个松树啊，那些柏树、香柏树，那他们能够成为神家里面的栋梁之材，他才能够耐得住，他才能够经过他人生中所有的风浪，他才能做神家里面的领袖，他才能在将来在他的家里面，他才能够做他家里面的牧羊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孩子把他放在一个属灵的温室的里面，而觉得这样子才是最安全的。那这个中间的分界到底在哪里呢？你又不，你不应该把它永远的放在一个温室的里面，但是呢，你又不能够放心他去接触啊，随便他啊，他爱上网到哪里去上网，他要去跟谁在一起就在，他要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那这个中间呢，就牵涉到就是你怎么样为你的孩子来设立界限。这个需要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界限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的下一代所设立的，包括我们做辅导的、做牧者。所以我跟着他们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们设界限。有一些东西是底线，你不能够，你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来得罪神，你不能够违背的。那有一些事情呢，我们是给他们有一些的空间，是他们可以自己去探讨的，是 allow mistakes 的。 It's okay, right? 我们也都年轻过，我在座我们都不是 一生下来都这么老这么成熟，是不是一开始就认识神，我们也都年轻过。但是这些可以在 allow 可以允许的范围之内的这个 mistakes， 这些的人生的经验，这些的错误，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成熟，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让我们的孩子成熟，我们不是让他们永远都是我们的孩子，永远都听我们的话，我们是要让他们能够成熟。所以你为孩子设立界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父母不会为孩子们设立界限，那但是我想这个都是常常都有探讨。我希望说你们好好的去学习看书，或是彼此的交流，要有这个观念。其实你有观念到主面前去祷告，我自己做父母、做牧者、做儿童主日学老师、做青少年、做跟一些年轻人在一起，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没有这个 awareness， 我没有这个观念，而我开始把我的心力放在这件事情上。当我把我的心力放在这件事情上的时候，圣灵自然会教导我们，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个活神，而我们服侍的人也是活人。所以不见得说他家的这个设立的界限对我家就有帮助啊，那一家的孩子爸妈妈都不管他长得好好的，我家的孩子我什么都不管他的话他就不行了，那一家的孩子管得非常非常的严格，哎呀，所以你看出来都循规蹈矩的，我家的孩子就不行。所以你因为你服侍的是活人，所以你需要依靠活神，你里头有活的圣灵。好，对，这但是你一定要设立界限，这是我们的责任。好，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非常的危险。然后呢，我们要随时对圣经的真理要很熟悉。对不起，我有个打错了，要很熟悉，随时准备应用。所以我想请大家，你们把它写下来好不好？你对你们自己有个考验，你列出三处神对同性恋看法的经文。你的孩子回家问你说，我的这个朋友 John 他非常非常好，我跟他是好朋友，但是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妈妈为什么大家这么讨厌他？He's a nice person. 你怎么回答？哎呀，那太恶心了，你千万不能够跟他在一起啊，不然你会受他影响。你没有办法 convince 你的孩子，你没有办法让他幸福。你要相信，在我们这样子的环境长大的孩子，或是我们如果培养他在一个对的环境，一个健康的环境，他的心里面他自然应该要尊重神怎么说，而神的话应该成为他最高的 authority。 当他知道真理的时候，我记得我以前有跟你们讲过，就我曾经服侍一个有一个年轻人，他来到我这里，好，因为他要受浸，结果辅导说他不能受浸，叫他来找我，找 Pastor Nancy。 然后呢，后来他就来找我，到办公室来找我，后来他才告诉我说，他从初中的时候发现说他只有对同性有兴趣。然后我告诉他，我把圣经跟他讲了以后呢，读到罗马书那个地方的时候，哎呀，他就嚎啕大哭啊！我到现在我都还能记得他那个哭声，那种没有盼望的那个哭声。然后等到我听到那个哭声，我自己都掉眼泪。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哭成这个样，但是我都掉眼泪，因为你听到那么悲惨的哭声，一个大男孩子，他哭的时候，我就跟他。然后等到他稍微 calm down 的，比较平，稍微声音小一点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他说：“为什么都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那我说。他又开始哭，我就跟他讲，我说那现在 Nancy 阿姨告诉你，他说 too late， 太迟了。所以我们能够怎么样，你能不能圣经在你的手中是非常的熟练，而且真的是你自己所相信的，你随时都能够拿出来用，不是靠我们人的话。所以你需要对圣经的真理要熟悉，要随时准备。你在儿童植物学，我那天在祷告会，我问培明，我说我们大人在这边，哇，这 SB48， 我说我们有没有对小孩子们讲？儿童植物学的老师，你有没有对你的孩子们讲？他们在学校的老师这么积极的要把这个同性恋的观念，同性婚姻是正确的观念，是大家一起来教育给他，教科书都搬。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光去弄那个法案，我们为什么不教孩子？我要说这个法案，说老实话，能够撑得了一时，撑不了永远。在乎我们今天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好，所以呢，第二个呢，这个挑战，时间过得好快哈。世界的王快马加鞭，不断翻新，要得着我们的下一代。哎呀，我们跟不上了，真的跟不上了。他们会的我们都不会，他手机拿到他们的手上，哇，马上就可以所有的 function， 所有的功能他都有了。对，小学生是不是？ Catherine， 你的孩子多大？7岁，他会不会玩手机？ iPad， 妈妈都还不懂。他小孩7岁，小孩 iPad 已经玩得非常熟人，他可能会照相，会看电影，会看什么，很多 download， 很多一些 application， 对不对？亚的，哇，小孩子他天生好像生在这个时代，这些接受新的知识对他们来说太容易了。但是对我们来说，哇，对我来说，我不是说我不行，对吧？我到底还做过这个十几年的 engineer， 如果说我对 high tech 都无能的话，那真的是不好意思。我行，可是我懒得弄，我的脑筋我好像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顺，那么自然，对不对？我们还需要花点努力去研究一些这些新的东西啊。那个我记得大嫂那时候以前那个要开车的，他们小孩都开他玩笑哈，就是说啊，他开车的时候呢，哇，那个大家那个妈妈就说，大嫂就说。现在妈妈要开车了，全体肃静，车子里面一点声音都不可以有啊！所以后来呢，他小孩会开车，都是他们带他妈妈。要好像我们这个世界变化的很快，而我们的孩子都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就慢慢慢慢越来越落后。我常常跟我的孩子们一起谈话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懂得，他们都在教育我。啊，我很享受在听他们讲话啊，告诉我们，哎呀，这个球员怎么样，这个电影怎样。所以我们去年到短宣到中国去的时候，哎呀，他们介绍一个电影啊， Blindside 一个足球员，一个基督徒读足球员的故事啊，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我后来说要带到我们教会来，让我们的孩子们看。他说：“哎呀，他们都看过了。哎呀，我才第一次看，看得我满脸眼泪啊！要是整场我有这么好的电影啊，他们的知识比我们多多了。但是呢，我们为了培养我们的孩子，为了跟我们的孩子能够一起有。”这个 compatible 的对话，我们需要长进。这是我必须要跟在座的父母、我们的青少年的辅导，还有我们的老师们，我们为了他们，好不好？我们为了他们，我们也需要认识他们到底知道的是什么。也许我们不需要那么专精，但是我们不能够拒绝。如果我们拒绝的话呢，我们慢慢跟他们的脱节就越来越大。这让我们要祷告主。然后呢，我们跟他给他们要给他们立好很好的根基，根基不稳的话，你在上面，你让送他到哈佛，送他到我现在发现这个越高级的学府，他们的思想越自由 ，Antichrist 的思想越泛滥，他们的同伴所接触的同伴，他们可能信神的比例越低，所以你要不要送他们到那个世界第一流的学府？你到牛津跟剑桥没有几个得救的。哈佛大学原来是这个神学院最著名的，你去看看，现在今天进到哈佛大学的有几个是很 dedicated 的基督徒。但我们今天就觉得说，哎呀，我们限制他们，现在限制那个样，但是呢，我们却把他们送到那个可能最 liberal 最没有神的那个环境的里面，让他们去得着世界上的最好。他们的根基不够稳固，你把他们送到这样子的环境里面，这是非常非常危险，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晓得。好，所以呢，我们的因应之道，我们就是要把根基立稳了，然后我们在原则性的问题不可以妥协。有一些的事情你是不能够妥协，所以我刚刚讲说，你要在有一些的要有设立这个界限，要大事要坚持。什么叫大事呢？就是跟神违背的原则，跟我们的信仰违背的原则，不是那些芝麻蒜皮的小事。你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哎呀，这洁净之礼啊，守节啊，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我们不是要注重这些很小的事情。我想你们在教会，在我们教会应该也是，对不对？我想，除非是比较会有长远的影响力，或者是说有一些在一些原则上面的事情会 mislead， 会带给他们一些错误的这个观念的这些事情上，我们要有神的智慧，要很小心。你不要说今天可以做，明天不能做。这种事情可以做，那种事情不做，那你的原则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要讲出个所以为然来。哦，那大事坚持，小事自由，凡事相爱。就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很重要，你关系好，那就很多的地方你就可以他的观念他就可以跟你沟通。如果你关系不好的话呢，他就不想要跟你沟通。所以我也很稀奇，为什么很多的孩子到了初中高中不想跟他的父母出去。我跟青少年讲到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我说为什么你们不喜欢跟父母出去。我们家从来没有这个情形。我们不久之前因为 David 要结婚，所以呢我们全家有一个我们好几年了都没有这样子，我们四个人我们就自己出去五天。好，那我们订了七天，但是为了教会的服事我们就只用了五天。哎呀，我们就一起出去，哎呀，真的是太好了。我们每一天的早晨我们不同，我们自己选一个最喜欢的诗篇啊，他们挑出来的诗篇我将来可以跟你们分享。我其实不能想象他们竟然喜欢的诗篇是这样子，这么深入，而且有这么多的领会。我们可以好好的交通，我们差了30岁，属灵的年日也差了很多，可是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可以有这么好的交通，我非常非常的喜乐，也非常的安慰。我那五天的里面，我常常眼睛里面都是眼泪啊！哎呀，我觉得神真是把这孩子们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真的是何等的宝贝。为什么他们要从初中高中不想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很重要，而这个关系不是用强迫来的，不是呢牢笼他们限制他们而来的，他要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爱他们。世界上除了神以外，父母最爱他们，当然将来希望他们的另外一半越最爱他们，对不对？所以呢凡事相爱， 然后祷告祷告再祷告。我孩子们离开家的时候，我每一天都为他们祷告，只要我记得，好，有时候会忘记，好，我太多事情，一早起来可能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好，我只要记得的时候，我每天早晨为他们祷告啊。但是我在电话里面呢，除了说叫他们开车小心，吃饭要吃得好，我其他事情很少唠叨，所以他们每次都说妈妈都是 safety number one， yes yes， 过马路要小心啊，怎么要吃水果啊，就是这些这些是很平常的事情，有点像 joke 一样。那其实我对他们真正的 worry， 我都把他们对他们的忧心，我都摆在祷告中向神来诉说。然后第三个挑战，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挑战，就是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里面，整个社会家庭的结构啊，特别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啊，是整个世纪其实都改变很大，但是过去十几二年是更加速的。我本来有个统计数字，我最近才收到的，一直到2011年的这个统计啊，以后有机会再跟你们讲。那这个离婚率还有他们同居啊，婚前同居的这个比率，他们的比较，那这个家庭的结构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巨变，还有属灵单亲的普遍。那在这样子，不管你是属灵的单亲，还是你真正是个单亲，如果你是今天你是青少年的辅导，或者是你是儿童主日学老师，或者你在下一代的事工里面，你一定会碰到这样子的家庭情形。因为这样子的情形呢，慢慢慢慢，即使在教会的里面，也差不多要占50%了。即使在基督徒中间，第一次的婚姻发生问题，至少在美国人的教会里面，现在他们的统计数字已经差不多就是到50%，40几50%。那我想，我们中国人，你觉得又比较好吗？不管你是因为婚姻的问题失婚而成为一个单亲，或者你在属灵上面，那家里面就只有一个人信主，或者另外一个人信主，可是他完全不在乎属灵的事情，这个属灵单亲的问题是个非常普遍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遮住我们的眼睛说，假设说每一个家庭都是非常健全的啊，爸爸都是一家之主，妈妈非常贤惠啊，这非常扶持，然后这在家里面做全家做他父亲的帮手，这个假设慢慢我们需要面对这个现实。所以那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处理教会属灵单亲的问题？我们要鼓励单亲要勇于负起属灵教养的责任啊。提摩太的这个保罗，当他在写信给提摩太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就提到他今天在他心里面的那个无为之信，那个真实的信心和信仰，是从他的母亲和他的祖母而来的，就是没有提到他的父亲，也没有提到他的祖父。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至少呢，这个提摩太这个神所重用，在以弗所那个非常混乱的那个时代的里面，神所兴起来的一个后辈，一个下一代，他的属灵的传承是从他的母亲和他的祖母来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家里面，我就是一个属灵的单亲，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和勇气，我们不会比别人差。只要我站在神的面前担任我的角色，我今天本来想找一些属灵单亲的母亲他们来做见证，后来我犹豫了一下，我想算了，我想大家能领会就好，好不好？那如果你能够负起这个勇于为了主来教养你的孩子，神还是要大大的来 reward 你。我不会因为先天的环境比人家差呢，然后我的孩子就比人家少蒙祝福。那第二个呢，健康的教会是如此家庭长大孩子的避难所。那许多的教会都有这样子的孩子哈。那我想来到我们教会的曾经讲过道的那个 Dr. David Ackman， 是我们在西方神学院 Western Seminary 我们的教授哈。那他的家庭就是一个单亲的，就是一个属灵单亲的家庭。他的父亲是非常严重的 alcohol 这个酒精的酗酒者。好，那你们看过这个 Fresh Wind, Fresh Fire， 就是疾风烈火的这个牧师的作者，他是 Pastor Cimbala 哈 Jim Cimbala， 那他在中间有一个故事，描写他的父亲的时候，描写他的母亲的时候，他讲到他的母亲怎么样坚持、忠心、刚强、勇敢的抚养这个家，还有抚养他这一些的孩子，而他的父亲几乎有大半生之久都是在酒精的麻醉的里面。但是 Jim Cimbala 今天他成为这么多人的祝福，啊，他对人的这个神在他在神的手中，神这样子的大用他。那另外还有个 pastor 我非常喜欢，就是 H.P. London， 好，他是 James Dobson 的这个 cousin， 他的表弟，好，你们知道这个James Dobson， 我不知道中文的翻译是什么 ，Dobson 戴伯森啊，这个。那他这个呢Pastor London 呢，我亲自去听过他好几次。那他就在人面前来见证他的父亲呢，因为有外遇的缘故，他带给他的家庭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灾难，然后他们的小孩子就在这样子的这个不健全不健康的环境里面长大，然后对给他带给他的影响其实是正面的，是祝福的，因为他有很好的教会，他有很好的家族，他们都是非常敬畏神的。而他今天，然后许多人都称他是 the pastor of pastors， 因为他对于这个牧者哈，特别有负担。所以我就是大概的举几个例子哈。那第三个呢，要及早的教导圣经的婚姻观。所以呢，我再给你们一个题目哈，你可不可以列出新约圣经对婚姻三处的教导？新约圣经。你自己考考你自己，我们不需要交作业，但你自己考考你，作为一个下一代的施工者，或者是你是做父母的，你能不能马上的列出，心里面现在就想到，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哪三处对圣经的教导，对婚姻的教导，还有对圣洁的教导，如果你有空的话，你再把它写出来的神对圣洁的要求是什么，为什么？而当孩子们跟你谈这些问题的时候，当他还没有接受这个 secular 世界上的性教育之前，你用什么东西来教导他们？你能够马上讲出来，不管孩子多小。上次我在讲的，我们教会有这个 Christian Life， 就是基督生活论坛，我的一个题目叫做对孩子的性教育，结果来的呢都是初中高中的那个父母。哎呀，后来我就很着急，我说好不好，我们可不可以再重新报告一下，我说从他刚出生你就需要知道怎么样告诉怎样开始你对孩子的性教育啊。所以然后呢最后一个齁，对不起，今天时间有点那个，最后一个，孩子的本身对属灵的事似乎不感兴趣，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没有？这是不是一个挑战？应该是吧，应该是。我想你的孩子对这个电玩，还有对电脑，对卡通片这些都有兴趣多了。即使同样的卡通片是圣经的卡通片跟不是圣经的卡通片，他都喜欢看不是圣经的卡通片。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刚刚讲了，对我们的孩子要把他们当福音朋友。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对福音没兴趣，对救恩没兴趣？在同事中间，你或同学里面，你只要一讲到开始讲耶稣，就有人 walk away 就开始走了。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人的得救，每一次的福音聚会，你跟每一个人传福音，每一个人重生得救，他都是在一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神跟那个阴府的权势、跟仇敌、跟黑暗权势的一个拉锯战，要把这个人的灵魂拉过来。这个属灵征战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你以为我们今天把他们留在家里面、留在眼前，告诉他每天早上读圣经、每天都有家庭祭坛？我不是说这些不要，因为我在推行这个，对不对？你不要以为你做这些以后，你就假设他一定可以得救。因为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在灵界里面跟我们那个看不见的在那里征战，为我们征战的大元帅是耶稣基督。所以今天他对属灵的事物不感兴趣，这是很这是一个 当然的事情，救人就是对属灵的事情不感兴趣，所以有很多的父母或者老师或者就很失望，好，或者很焦急，我硬是要把一些属灵的东西硬塞给他。我们需要有主的智慧，需要有主的智慧。因为我以前在教会里面长大，我看到很多牧师的这个孩子或者是这些属灵领袖的孩子，他们对属灵的事物没有兴趣啊。真的，我觉得真的是外表是一个宗教，但是他里头，我常常觉得不羡慕，我不羡慕。所以我的孩子从小长大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我可以说我几乎没有用强迫性的一定要规定他们背圣经。虽然这个可能成为我现在的一个觉得是一个遗憾哈，可是我当时我的一个观念，因为我不想要，哎呀，好像你吃某种东西吃多了，到最后他胃口都没有了，我就心里在我的里面，我就还要避免这样子的情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祷告。那我们不能够好像在他没有兴趣的时候呢，我们硬是把他要，就是说你觉得你应该吃这个，你应该多喝牛奶，但是他就对牛奶就是没兴趣，你就硬是把他灌，他最后看到牛奶他就恶心，啊，那适得其反。但是呢，他们对属灵的事物不感兴趣，可是却有一个很稀奇的情形，就是我们的下一代非常的饥渴。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要传福音，对年轻人传福音，对 teenager 十几岁的孩子要传福音，他们要唱的诗歌叫《灯光暗暗的》，哦，这样，哦，不晓得他们在干什么。好，啊，我以前到那个青少年辅导几年前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为什么你们唱诗歌都唱得这么悲哀的诗歌呢？我说我觉得你们应该唱点喜乐的诗歌。哎呀，因为他们没办法，他们也唱不出喜乐的诗歌，奇怪。啊，所以喜乐诗歌除非那个音乐很那个，哇，那个不得了，让他们可以跳上跳下，你说他里面喜乐吗？他也不见得喜乐，他觉得很空。可是呢，当他觉得要感觉什么的东西的时候，哎呀，他非常重视这个气氛围，他非常重视这个感觉。所以呢，很多的这种宗教，今天的这个异教之风，他就因为这些年轻人有这样子的饥渴，他就来欺骗他们。哎呀，你可以与宇宙的能量相结合啊！啊，他们就对很多这个很 mysterious、很奥秘的事情，他们很想去探索啊！他们很喜欢，哎呀，这个追求一些这个有啊，似有似无的那样子的感觉，然后哇，彼此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写一写啊！啊，好，他们里面很饥渴。这是我到各地去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面都觉得啊，我心里面觉得非常的心痛他们。因为我们的上一代在包括在教会的里面，教育都没有办法满足他们心灵的饥渴，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人，我们也不会，我们父母的做老师的做牧者，我们也不会去满足他们里面的饥渴。我前两天我有机会跟一个年轻人有点谈一点点的话，哎呀，我谈完以后，我心里面回去，我说主啊，我真的是恨不得主你能够给我那样子的一个能力，我可以现在就在这个时刻，我能够服侍到他里面的需要。我们不要 undermine， 不要低估了这些年轻人他们心灵里面的需要。我们看他们好像，哎呀，天天都无所谓，然后讲一些无厘头的这些话，然后哎呀开玩笑，然后对属灵的事情没有，所以我们就water down， 我们就把那个属灵很多的深处的东西呢，我们就把它 water down 了，我们就把它降低了。所以当然我不好意思，因为这是余弟兄是我的丈夫哈，可是我要跟你们讲诚实话，好几个从大陆从大学回来的孩子，他们都讲到说他们很喜欢听余叔叔讲道，他即使只听懂60%，他喜欢听余叔叔讲道。好，有时候我们请一些 guest speaker， 好，我想这是很适合他们年轻人。哎呀，他们呀 ，it's okay。哎呀，我有一次我就跟他讲，我说要为你们请一个英文 pastor， 真是很难呢。我说每一个都是 it's okay， 没有很少说他们说 oh yeah， 啊，因为他们里面有很大的饥渴，那什么样子的人才能够来满足他们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做，我们要好好为我们自己祷告，神可以来使用我们，然后帮助他们不要饥不择食，引导他们到正确的路上。今天有太多，所以最后呢，我在的讲义里面，我希望你们回去做哈，就是 谁来栽培神带我？那我想请你们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在过去一个月里面，你对教会中下一代的影响是什么？想想看好不好？我们不要只是坐在这里上课，我这一堂课我就是想让你们去思考。今天我们训练孩子要从圣经来，是要亲让他们有个有思维有思考能力的。今天我在这里上课，我也希望你们要去思考，你思考一下好吧。今天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面对我们的下一代有影响力的，我们都对他们有负担，我们都觉得我们应该要 do something， 我们要为他们做点什么。我现在问一下，我说你们在下一代，你上一个月你到底对他们有什么影响？你想想看。想想看，你的侍奉、你的读经、你的祷告、你的谈话、你的交通教导、你的笑容、你的对他们的纠正，有没有纠正过？有没有惩罚过他们？有没有管教过他们？有没有责备过一个人？还是说避免这个他对我感觉不良好，我就走过去就走？而是当我惩罚他，当我责备他，我当他把他叫来，我要管教他，对他说严肃的话的时候，他能不能摸着说 I care， 我在乎你，因为神的缘故，因为神的爱的缘故，所以我在乎你。今天神差遣我看见你做这件事情，我需要对你说，为什么你今天早上波饼却不来呢？为什么我看到你在跟别人这个打电话，这个在你的 Facebook 上面写这样子的话呢？我不一定要说，哎呀，那我就去找你爸妈哦。那有没有我们在下一代的面前，他们看到我们不正直、软弱、谎言的那一面，有没有让他们看见我们怎么样处理冲突？这都是我们对他的影响，都是我不是在课堂上而已。啊，最后我想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角色，我们是主的工人。主耶稣在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疾病，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就对门徒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里面有没有听见主这样子对我们的一个呼召？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主啊，打发我，我在这里。我们的眼睛有没有看见有很多的下一代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是感谢神，神也，我们的神他是活神，他的旨意今天在地上一定要成就，他的救恩是为着万民的，他要在我们中间做稀奇的事，他那个改变生命的大能要来改变在我们中间那些心里面非常渴慕但是对属灵的事物没有兴趣的那一些的年轻人孩子们。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个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把禾捆带回来，因为我们的主要再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要求你把一个真实的负担，把一个火放在我们这些人的里面。哦，主耶稣啊，如果你让我们站在这样子的位置，不管我们是做父母的，不管我们是做老师的，做辅导的，做牧者的，做教会领袖的，主啊，我们要求你给我们一个负担，看到你有这么多的小羊，他们流离失所，在山高岗上，在溪水边，在旷野的里面，他们流离失所，没有牧人牧养他们。有的时候好像他们是在教会的里面，在家里面，可是也没有人牧养他们，没有人把真实的食物来喂养他们，没有人在这里引导他们的道路，没有人为他们的灵魂来警醒祷告。 主，我们求你在这几个礼拜的时间常常对我们说话，把那个真实的爱、真实的呼召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在我们服侍下一代的时候，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不是为着我们这个家，也不是为着我们所爱的孩子，我们是为着你在这里培养下一代，为着你在这里赢得下一代。哦，主耶稣啊，求你这样子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赞美你，我们所缺乏的你必要供应，因为我们所做的功是你要我们所做的功。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